Hello，大家好，我是小岛。周末呢，本来是想偷个懒休息一下的啊，结果呢，美国选举突然又出了幺蛾子，我川宝呢，居然被人偷袭了。这种热度呢，要是不蹭一下的话呢，自媒体啊也就不用做了。袭击过程呢，我就不多说了，相信大家呢也都通过视频看到了，凶手呢也已经被击毙。具体他为什么要袭击川普呢？暂时我们也不知道。不管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隐情呢，那最后美国的调查结果啊，应该都是不可能有隐情，所以呢应该会被定义为凶手的个人行动。很多人都在说呢，川普这次呢是提前锁定了2024大选的胜利。确实呢，在枪击案后呢，川普的胜选概率呢大增。20年前呢，亚洲的民主灯塔之主陈水扁呢就已经为川普打了样。陈水扁呢是在台南街上拉票的时候呢，自称受到了枪击，被子弹划破了肚皮，现场呢谁也没听到枪响，凶手呢也没有被抓到。但是呢，就是靠着这么一个枪击案，民调落后的陈水扁呢最终赢得了大选。后续在枪击案的调查中呢，种种疑点呢都显示枪击可能是陈水扁自导自演的，而且呢以咱阿扁漏尿抖手的精彩演技啊，这种事儿呢他也确实做得出来。不过川普的这次枪击案呢不像是演的啊，这个不是拍电影啊，说指哪打哪，贴着耳朵过呢实在是太危险了。而且呢，在现在这么个节点呢，不是安排这种极限运动的好时候。一个呢是自从上次两老儿大乱变之后呢，疑似老年痴呆的拜登的民调呢已经开始落后川普了，民主党内部呢也陷入了分裂，幻灯呼声啊越来越大。这种时候呢，川普实在是犯不着冒生命的危险，是吧？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则是现在离大选啊，毕竟还有几个月，枪击这种事情呢，绝对是胜负手，在这个时候放出来呢，到了大选那一天，效果啊其实就已经有了一些减弱了。如果说大选就在这个月，那确实呢已经可以直接宣布川普的胜选了。但是呢，因为现在离大选还有一段时间啊，那这中间呢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太多了，所以我个人的判断啊，枪击一定是对川普的胜选有帮助，但是呢这次枪击应该不可能是演的。而且阿扁的枪击和川宝的枪击呢，虽然都一定能提升得票率，但是对选票的影响方式呢还是不完全相同的。当然有相同的部分啊，就比如说基本盘那一块肯定呢是能起到催票的作用的，因为很多人内心中呢他可能支持某一个政党，但是到了投票那一天呢他不一定去。虽然媒体呢把这个选票形容的非常的神圣啊，但是其实很多老百姓呢是不在乎的。比如说美国平时的大选的投票率呢一般都是在55%-65%这样，两个候选人一人一半的话呢，其实呢也就是在全美拿了30%左右的票。如果说像枪击这样的特殊事件啊，能够多催出3%的人去投票，那基本上大部分肯定都是去投川普的嘛。那川普呢实际上就能多10%的票了，那这个帮助呢肯定是不小的。这种得票率增加的情况呢，阿扁和川普呢是差不多的，但是其他部分的增量呢就很不一样了。陈水扁那个时候呢，台湾才从白色恐怖向民主社会转型没多久，总体来说呢，台湾还不算是一个很成熟的民主社会，大众对国民党呢也存在极大的不信任。枪击案发生后呢，民进党就开始炒作国民党，这个是选不过，就打算物理消灭对手，想要把台湾呢再拉回独裁年代了。那在这种背景下呢，一些本来无所谓谁上台的选民被调动了起来，那这个是导致那次国民党失败的原因。老百姓们呢并不是支持陈水扁，而是害怕台湾会失去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民主。但是川普这边呢其实就不存在这个情况了，大部分美国人呢倒不会幼稚到说民主党呢需要去暗杀共和党候选人。那这种枪击案更多的还是个人行为，而且要知道站在我们华人的角度呢，可能会觉得枪击这种事情啊非常的恐怖。但大家别忘了呀，那是美国呀，自由美利坚，枪战每一天，老百姓都经常要被打枪，人人平等嘛。那总统候选人吃个枪子呢，我觉得很合理。那为什么川普这次声势能涨这么多呢？那现在川普的胜选概率啊已经被拉到70%了。我觉得呢有三个主要原因。一个是因为美国呢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有宗教信仰的老百姓比较多，刀枪不入呢属于一个非常好的卖点。耶稣的二弟洪秀全在中国建立的基督教分支太平天国呢，就是以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作为吸引信众的一个方式的。川普呢被射了8次都没射到脸上，只是擦过了耳朵而已，这就已经比大部分太平天国的人要牛逼了。那说一声上帝保佑，我觉得没毛病啊。作为上帝的信徒，投一票支持上帝都偏爱的宠儿，那肯定是理所当然的呀。尤其是我们在之前以色列系列的视频里呢提到的上帝福音派，这帮狂热的信徒呢甚至有可能把这次的枪击当成上帝的启示之类的，所以八射而不中啊，绝对是帮川普拿到了不少信仰票的。第二个川普选票能增加的原因呢，在于他暂时获得了一个很强的保护罩，使得媒体呢不能再随便攻击他了。在上次大选里呢，川普被媒体黑得非常的惨，尤其是在互联网媒体这一块，原因呢比较多。一个是川普呢是右翼保守派，在商业上呢比较支持传统经济，他本人呢又特别重视铁锈带的就业率，这些互联网企业呢有时候呢是和他的价值观冲突的。那比如说互联网的高毛率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工作岗位嘛，让程序和机器人做人的活。那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呢，就是中国最近非常火爆的无人出租车。这种东西呢在技术上美国也可以做啊，但是川普呢绝对是反对的啊，所以新兴的互联网企业呢都不太喜欢他。很多互联网企业呢又都拥有自己的媒体，因此这类资本呢都会通过他们控制的媒体 想着法子要让川普下去。第二个原因呢，是川普得罪了很多的族群，他骂过华人，反对过黑命贵，反对环保，反对 LGBT， 而且呢和传统政客说一半留一半，尽量圆滑有些不同，川普呢都是直接怼，这个就让不喜欢他价值观的人呢会更加不喜欢他。第三点呢，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川普讲话呢非常的直接，也比较的粗俗，这个在传统政治人物里呢非常难看到的啊。就相比于传统政治人物抓不到任何毛病的废话文学，川普讲话里的漏洞和笑料呢就非常多。咱们做见证视频挺多的，所谓的见证呢，内核其实呢就是贬低他人抬高自己，不同的事件呢只是这个内核不同的载体而已。如果要从政策面去贬低政客，那是需要多一些知识储备的，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所以呢一个政治人物他如果拥有让大众都能参与进来的槽点，那就会特别容易被骂。川普讲话呢就非常的接地气，漏洞呢也多，所以呢经常就被大家酸。我这个讲的可能不够形象啊，因为很多人呢未必关心川普说了什么。咱们就说习近平，习近平被人酸的最多的一句话呢就是扛200斤麦子，势力不换肩。这个呢是不可能的嘛啊，大家想想吧，日本小电影里那么多精壮的小伙子，有几个能抱着100斤的妹子冲2分钟呢？习近平呢就因为这么一句话在墙外呢被酸了好多年。川普的槽点呢就太多了啊，我随便说两个。川普呢曾经说过 Grab them by the pee something, you can do anything, 啊，就是你抓住妹子的那个啊就可以做任何事儿了。还有在疫情的时候呢，他建议大家呢往身体里打消毒剂，这个感觉比喝牛尿对人的伤害都大，所以呢也不能怪大家骂他，但凡是有点素养的人呢都有点看不起他，就好像985 211的人啊大多瞧不起街溜子一样，更别说让川普成为他们的总统了。所以有机会呢大家就会骂他，骂的人多了呢，即便对川普没什么恶感的人啊，为了显示自己的合群呢也得跟着骂几句，最后呢就导致骂川普的人啊看起来特别的多。有一些对政治没什么兴趣的人呢，因为看到了大家都在骂川普，可能呢就不会投他了。大家看一些 YouTuber 有时候会不开评论区，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有些观众呢他会先看评论，发现评论不好呢就直接跳过不看了。所以关评论有时候不是作者玻璃心啊，而是有别的原因。现在川普被打枪之后呢，很多人就不好意思继续骂他了，人之常情嘛，刚刚经历过生死大劫和跑去骂他有点没道义，这个会让不少被川普黑粉带跑的选民呢重新有机会理性的思考川普的一些政策，这对川普呢肯定是有帮助的。不过前面说的这些呢，我个人认为加起来都不如最后一点多，那就是枪击之后呢川普所表现出来的强人形象。大家应该都看到那张川普耳朵流血但是却高举右拳，背后美国国旗迎风飘扬的图片啊，非常的有震撼力。媒体人常说的一句话啊， One picture, million words,一个好的图片呢所能产生的传播力是惊人的，因为人对画面的接受能力要远远强过文字。川普在被枪击后所表现出来的形象是很多政客呢都想要刻意塑造的硬汉形象，但是多数政客塑造的呢都不算成功，川普呢却借由那么一张照片成功破圈了。但是这个也确实和川普的个性有关啊，如果是我肯定是蹲在特勤人员后面了。美国呢是一个尚武并且崇拜英雄的国家，川普这样的表现呢是非常符合美国人的审美的。我前前后后强调了很多次了，很多人呢是反对我的一个观点的，我的观点一直都是选举并不是理性的，大部分选民呢是搞不清楚候选人的政见的，他们投票的时候呢更多的是投看得顺眼的那个人，相比于括约肌都有可能不太控制得住的拜登，硬汉川普呢显然更像好莱坞里的美国总统。所以我认为呢，川普在枪击后的中二式表现是他胜选概率大增的最关键原因。其实我本来是计划在大选前呢要专门为川普和拜登做两期节目混点流量的，但这次枪击的事件呢打乱了我的节奏，导致我现在呢就得稍微聊一聊美国的大选了。我呢不是美国人，也不在美国生活，讲美国的事儿呢其实有点虚的，所以我呢咨询了不少美国的朋友。在拜登和川普辩论之前，大部分的美国朋友呢还是看好拜登的，因为拜登呢有执政优势，目前美国的经济呢从数据上看呢是非常不错的，股市呢也一直在创新高。反观美国的对手中俄都陷入了困境，美国的精英群体呢也都是比较支持执政党的。从美联储的种种为拜登拖经济的举动中，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精英圈呢都是在竭力保证不让危机在大选前爆发的。然后呢拜登和川普辩论，川普讲的呢其实不怎么样啊，有点胡搅蛮缠，但是呢架不住拜登太老了，就脑子转不动，不但中间选民失望，连一些民主党的支持者呢也相当的失望。这个时候看好川普的人呢已经变多了。到了枪击案结束后，我再去问美国的朋友，哪怕是说了还会投拜登的朋友也认为川普呢大概率要胜选了。这里呢我自己就不做预测了，我就跟着大家的意见走。那假设大家猜的是对的，川普呢真的是胜选了，那会有什么影响呢？那今天呢我就先比较宏观的讲一讲，我还是想把细节呢留到大选前面去说。首先呢，川普当选是不是会对中国有利一些呢？我觉得从大方向上来讲啊，这种话题讨论的意义呢其实已经不大了，因为现在美国的反中啊就已经不是个别政治人物的政见了，反中呢已经是一个共识。哪怕是现在出了点意外，两位老人呢突然都没了，新上台的美国总统呢也不会改变对中国的态度。期待一个新的美国领导人上台后愿意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这种事情呢是几乎不可能的。 起码在未来美国总统的一两个任期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当然川普上台后相比于拜登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川普呢更加重视实体经济，也不重视环保。环保这个东西呢，咱们以前特别讨论过习近平的一些环保政策的，在我看来呢，这个就是吃饱了的人或者没吃饱但是特别自信的人才会干的东西。环保是经济发展的紧箍咒，美国明明呢已经吃得很饱了，川普呢还不搞环保啊，稍微呢是有点不讲武德了。但是人呢只要放下了道德，赚钱呢就会变得很容易，国家呢也是一样。不搞环保之后呢，美国的资源开发会变得更加容易，资源的价格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会降低，工业发展的速度呢也会增加，工作岗位呢自然而然的也就增加了。当然拜登呢他也不是说就不支持实体经济，只是他和川普支持的具体产业呢比较的不同。拜登主要支持的呢是氢能源、天然气、可再生资源、电车等行业，川普支持的呢更多的是化石能源、传统汽车、钢铁制造、农业、半导体等产业。基本上呢除了电车之外，川普支持的行业呢都和中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竞争。而且呢最近两天马斯克又开始舔川普了，很有可能在电车问题上呢川普和其他的共和党人有一定的分歧。所以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川普对中国的经济的伤害有可能还会更大一些。另外中国的台湾呢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之前美国刚刚通过了对台湾军援的法案，打算白送台湾很多的军事物资，但是川普呢应该不会这么容易让台湾得到这些物资的，大概率呢是要咬掉台湾一块肉的，说穿了呢就是得付钱。另外川普非常重视半导体，半导体是台湾的支柱产业，所以川普呢应该不是大概率而是一定会进一步剥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台积电呢在凤凰城那边的投资整体投资计划已经涨到了650亿美元了，但是进度一直不佳。拜登政府呢是用补贴催促台积电加快进度，换上川普的话呢应该就是通过打屁股加快进度了。那我和不少台积电的朋友聊过这个事儿，目前不顺的原因呢倒不是说台积电这边不愿意推进，主要呢还是台积电没有预料到美国人相比于台湾人会这么懒。但是这个说到底呢还是一个成本问题，雇三个美国人呢肯定是能顶得上一个台湾过去的牛马的，但是这样一来呢人工成本呢就是5-6倍甚至更高了，台积电的竞争力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差，慢慢的呢和美国半导体公司趋同，而且美国那边的晶圆厂的产能占比呢也会越来越大，台湾的重要性呢会逐步降低。所以川普上台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啊都是有点难受的，但是普京呢可能就比较开心了。拜登政府呢现在是通过印钞票的方式往乌克兰送各种装备，确实呢是提振了美国的军火业，但是川普的价值观呢更加的淳朴一些，要他白送钱呢应该是不可能的。乌克兰要想继续撑下去呢就得自己付钱或者找冤大头欧盟要钱。会员节目里呢咱们说过了啊，就战前乌克兰的军费以他的 GDP 呢就只能支撑得起俄罗斯的1/10，一旦美国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了，俄乌冲突呢大概率就要停止了。所以我得对乌克兰人民说声抱歉啊，也许是因为我前一期会员视频里的预言呢就导致你们难以彻底收复故土了。俄乌冲突结束呢对中国经济是不利的，这个呢我在会员频道里说过了。我不能在这里公开讲的原因呢是因为这样的观点呢属于鼓吹和美化战争，一定是会被黄标的。俄乌战争一旦结束呢，美国可能就不会再把重心放在俄罗斯那边了，而是会再次集中权力压制中国。川普刚选上的副手候选人万斯呢已经发话了，他认为美国应该要尽快结束俄乌战争，中国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如果后续美国真的这么做了呢，那就要看普京的智慧了。川普上台呢也不全是对中国的坏处啊，这个就要看他未来对盟友的态度了。川普的上一个任期呢对于盟友的态度呢就是死要钱，那这么做大哥呢确实容易离心离德。如果说这次川普上台之后呢还是保持他的一贯作风的话，那确实有可能为中国赢得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的友谊。但是现在说这个呢还为时过早，我认为呢要到大选前川普放出所有的政治承诺之后呢才能有比较清晰的脉络。总体来说呢还是要恭喜川普，川宝呢是个要面子喜欢热闹的人，那这回呢就算他选不上总统也绝对呢是青史留名了。